香港咧有一间大25,000尺嘅大屋，里有3层楼，有40间房间。咁你话唔出奇啊？唔出奇啊！内中有电影院、祈祷室、保龄球场、健身房、桑拿房、游泳池、按摩浴池、酒吧、停车场，你会觉得系咩？你话唔出奇啊？系咪酒店嚟噶？不过出奇嘅系咧。他们当中住了一家人，最多的时候是112人，现在有90多人。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族裔，同一个姓，同一家人。你会不会想，这么大群人住在一个屋檐下面，会不会有争拗的？怎能够住在一起啊？怎能够和睦相处啊？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？其实呢，每隔几年呢，就有人访问报道这家人家。你估下他们有没有想过分开呢？曾经想过的，不过他们的祖坟，他们的家长要他们住在一起。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，有一位家长，是这位的家长说了事的。今天你有没有想过，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，我们是不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家庭？你对你所属的有没有家的感觉呢？有人说教会里面人人都是很热心的，你认为呢？有人说教会是那些嘟嘟点点说你对还是错的地方，规范人的地方，你觉得呢？更有人说教会又怎样，同埋一樣都係咧唔啱雅嘅，唔和睦嘅。不過我想話俾大家知，教會係一個叫人睇得見嘅群體，你冇得收埋，冇得刻言俾人知道，呢個係俾人見得到群體。今日我哋係一個點樣嘅群體咧？點樣能夠叫人認出我哋嚟咧？我一齊讀哥羅西書4:7-18，我预备起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，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作主的仆人。我得以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，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与我们一同坐监的阿利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犹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们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纳的弟兄们多多地劳苦，这是我们可以给他作见证的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。请问路底家弟兄和灵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。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要对阿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。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愿因为常与你们同在。今日来到哥尼西书的最后一讲，大家没有想到这个哥尼西书原来我是2013年讲到现在。是的，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人物， 是的，通常我见到经文里面很多人物就会怎样刻意跳走了避开，不过当我细心去阅读的时候，我发觉当中有很多的含义实在太丰富了。作为这封书信的结语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过去那六次讲过什么东西呢？一定不记得。你对哥罗西书的认识又掌握到多少呢？我很快讲一次，第一讲是提到这个福音是叫人成长结果子，第二讲是福音叫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罪过得赦免，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之中。第三讲，这位叫人的罪过得赦免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超越的，是永恒的，而且是圆满丰盛的，无所缺的。因此在我们在他里面都得着这份的圆满丰盛，就因着我们所得着的圆满和丰盛，能够使到使徒保罗即使坐在监狱里面，他完美无缺他所得着的恩典，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。第五讲，就是我们这班蒙恩的人怎样将这个完备丰盛的福音藏在心里面，着在身上面，被人见得到，又怎样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被人能够见到这个福音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作为领受天国财产的仔仔女女，在我们自己家里面，我们怎样，我们彼此之间怎样能够活出这份的丰盛呢？我们怎样能够透过这福音的丰盛呢，能够彼此支持，彼此得安慰？而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？是的，当我分享到这个经文里面我自己预备的时候，我都问自己，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？今天我都邀请你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一个什么群体里面呢？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？经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，我们这个群体是属于一个超超超大的家庭。是的，有在第十三节里面，教会的领袖设立哥罗西教会领袖以巴弗，他设立了三间教会，有做奴仆的阿尼西谋，有奉割礼的犹太信徒，包括保罗自己、阿里达古、马可、尤士都，更加有外邦信徒路加医生和底马。这个更加大的家庭原来是很多不同的人连结在一起，而这个我们的大家长就是神自己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此我们的大家庭是需要怎样呢？我们的基础是神自己，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家庭是需要怎样呢？好，我要看上一个 PowerPoint， 不好意思啊，再上一个，咦，没了，哦，对不起，落翻去啦。咁咧，我哋一个系啦，彼此安慰、彼此接待群体。如果你有写笔记嘅话咧，我当中有少少修改嘅，就系咧第一个大点我要分享嘅彼此安慰、彼此接待咧，系七至到九节。第二点我要系彼此鼓励，一齐去成长啊，十至到十三节。第三个度咧系彼此提醒完成使命，十四至到十八节，得唔得啊？我鼓励你将它有少少改良下。下低啦，我第一个大点是彼此安慰、彼此接待。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？我们是一个能够安慰对方的群体。原来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们是要为安慰人而来的。是的，保罗因为自己在监狱里面，而哥罗西信徒又知道自己在监狱里面，知道弟兄姊妹那份的担心，在我们的属灵的长者里面，如果苏牧师病了，你会不会担心的？就需要不断告诉大家他现在情况是怎样。于是保罗就差派推基鼓去哥罗西教会报上自己的情况，好叫当地的信徒因为知道他的状况就得着安慰。保罗差派人去哥罗西教会有两个重要的目的，第一， 他虽然在监狱里面，他要给大家知道他的情况，将自己的状况展现给人知道。第二呢，他怎样叫人得安慰呢？安慰呢，原来呢就站在旁边拍下你的膊头，会不会很大安慰？如果那个人只是用口讲说话，会不会得着安慰？未必的、哦、所以呢就这个就是安慰，是并排企站在旁边能够让他得着安慰。保罗坐监，叫哥罗西信徒忧虑，因此保罗就派人去告诉他知哦他的状况。其实在今天看来呢一点都不容易、哦、当时呢那份的安慰呢就是呢我知道你的状况，我们就得着鼓励，得着勉励和安慰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安慰。这个安慰是发自什么？信徒群体里面的、哦、首先呢就是被人知道你的情况，包括什么？包括瘀野，包括自己不掂软弱的东西。最近我经历了两件很不同的肢体对事情的反应。一位团契的肢体因为发现自己有癌症，即经过一系列的医治、化疗、电疗之后，仍然的癌细胞还在那里。医生要进行进一步的抽组织化验，而这个抽组织的结果就要 定断他是不是需要做手术。但是更可怕的在后面，是手术之后他可能是说不到话，亦都冇办法食嘢，需要插喉，惊唔惊？听起嚟真系好惊啊！呢位肢体心里边嗰份嘅忐忑，都系可以想象得到。于是我就问佢：你愿唔愿意俾团契弟兄姊妹知道你嘅状况，为你去祷告啊？呢位嘅肢体就咁样回答我：唔使啦 ，Alice 传道，唔使噶啦。等下次有更大件事，先请大家为我祷告啦。但系同时咧，有另外一位肢体，佢年纪都唔轻啦，但系需要做一个膝头哥软骨嘅手术啊。临入院之前，呢位肢体咧就特别同我讲，就话你一定要同团契弟兄姊妹分享我做手术，俾佢哋知道我嘅状况。好让团契弟兄姊妹为他祷告。我记得这位肢体就这样说，虽然我这个不是大手术，都不是大风险，我心里面都很有信心，很有平安，不过我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，不是为了祈求，是能够大家一起经历仰望神，一起去经历神自己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位肢体的反应很不一样？是吗？按照经文所指，我这个群体是需要让其他的肢体知道我们的状况，并且一同去经历什么？那份的安慰。第二我想分享的，原来呢这份的安慰呢不是只是 由一些高位的去告诉你知，不是呢苏牧师来跟我说安慰呢我就开心一点。我第二个我刚刚初信主的姊妹来问候我呢，我就说你都是安慰不到我的了。不是这样的、哦。保罗又差派另外一位的阿尼西谋去到。阿尼西谋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呢叫他信主。保罗呢说呢在监狱里面他让到阿尼西谋信主。阿尼西谋是谁呢？阿尼西谋原先在哥罗西教会是奴仆来的。因为他偷了他主人的东西，他就坐监跟保罗同一个监狱。所以保罗就说他差派一个，他说无论阿尼西谋是推基鼓都是保罗所亲爱的。这两位不同的肢体，一个是教会的执事，另外一个是初信主，他们就是这样去到将保罗的信息告诉对方知道。保罗说他在捆锁里面所生的儿子，保罗都是这样差派他去为他去传讲他的信息。 这个是新生命见证。那两位有这么不同的肢体，保罗称他是亲爱的。同时呢，这个形容词亲爱的，在我分享这段经文里面，在7章9节、9节、14节都同时出现。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个大家庭，在主里面是什么？亲密关系。我们同属一位的爸爸，我们同属一位的父神。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在主里面那份亲密关系是无分阶级，无分先后。弟兄姊妹，我再邀请你检视一下自己，你会不会有些时候吝啬于将自己，即是很孤寒，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人知道呢？怕麻烦的人，又怕太多人来问，又怕呢啲人讲啲嘢都唔啱听嘅，安慰唔到我嘅。但系当日保罗唔怕麻烦，差派推基古阿尼西谋，为咗系要对方得着安慰。你谂下，当日保罗坐监，佢系千里迢迢将佢嘅消息传递到哥罗西教会。当日嘅交通唔系我搭架车就可以去到，系点啊？用脚行的，可能要行几日，或者行成个礼拜才会去到，或者甚至要行十几日。保罗就是这样呢，诚意地将他的信和将他的消息告诉对方知道。想想今天我们是什么境况，你试试send个 WhatsApp 下去，很奇特的 WhatsApp 出去，只发给一个群体，我告诉你知啊，不用一个钟头就会在第二个群体见到你的信息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资讯发达了，你只需要一个电邮、一个电话，甚至一个 WhatsApp， 弟兄姊妹就很快知道我的状况。能够一起去祷告祈求得着安慰是很难得的事，你愿意肢体因为知道你的状况去跟你一起同行，被人知道你的状况，还是你不愿意人知道呢？今天我再邀请大家去想，是不是只是将自己的事情跟人分享就得到安慰？我们的群体是不是只是这样的呢？下一点就是说呢，这个是一个彼此问安的群体，彼此问安，彼此问安。保罗在信里面提到呢，很多人问安，而这个彼此问安呢是出现了5次之多，而这个彼此问安呢只有在信徒之间呢才会有彼此问安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彼此问安是不是只是问你好吗？你今天吃过饭没有？或者吃了早餐没有？弟兄姊妹，你试想一下，当日保罗在什么境况中？他在监狱里面，他做不做到东西？不出得来，什么都不可以做。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弟兄姊妹吃过饭没？身体是不是健康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他在哥罗西书1章9节里已经提到，保罗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日子，就为大家不住地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在第哥罗西书1章9节就提到说，他不断为对方祷告祈求，愿对方怎样知道神的旨意。原来信徒的成长，知道神的旨意，才是保罗最关心的事。因此在保罗所关心的是信徒的什么？属灵生命。很迫切地将每一位信徒，保罗呢其实很迫切地将每一个的文案呢都一一列出来。因此这个问案不是随口而出，更加不是简单地问你吃过饭没。 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，就是发自内心的关心。要知道你的信仰和属灵生命，等于就说你今天安静祈祷了没呢？你灵修了没呢？是关心对方的信仰生命。这个问安同时表达什么？一种关系，在家里面彼此的关系。这个问安只有在我们信徒群体里面才有的。原来这个问安是说，你是我家人，我想知道你的状况。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就这样说，我见到那位的肢体，那位的姊妹好像面色不太好，我可不可以关心一下他？不是弟兄一个人，是 两夫妇，他们想去关心一位姊妹。原来我们去关心人，不是只是望到他，都望到他的表情，望到他的需要。这个就是那个问安。我刚才提了说，这个问安是在主的肢体里面的嘛。是啦，因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基于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牺牲而成的。因此我们这个问安是什么？是跟那个呢阿加皮牺牲的爱是有等同的意义来的。所以不要看小我们这个问安。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就是怎样爱我们的肢体，是一个牺牲的爱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这个问安是不是随口而出的，是基于你的关心，基于我们同属一个肢体，是基于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提出的问安，是超过于家人的关系。今天我们的教会踏入三十周年，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我邀请你们去想一下，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怎样的？只是你的小组，还是只是你的团体？你有没有关心你周围肢体的属灵生命呢？它的境况呢？你愿意由今天开始，你做多少少关心你周围肢体的需要，望它是望到它的属灵生命的需要。我们既然有这个家人的关系，除了问安之外，有没有更具体的行动？第四点我想要分享，就是彼此接待。经文这个彼此接待在一个括弧里面的，通常括弧里面我们什么跳走了。信主这么久，你有没有被人接待过？有没有人被人接待过？举手来看看。有的哦。你有没有被人邀请到他的肢体的家里面去加聚的呢？都是有的。又或者你自己有没有邀请过弟兄姊妹去你的家，你接待他们呢？请对方吃饭，招待他们。原来我们是一个彼此接待的群体。保罗在那里，在那个括弧里面用了双重的语气。第一，就是他领受了这个吩咐。第二呢，他们什么要彼此接待，这个接待是个命令语来的，就是欢欢喜喜接纳对方来到自己家里面，不是拒绝他，也不是抗拒他，是款待他，接待他进入的家庭当中，而且呢是忍耐宽容接受他整个的人，不是一部分。经文里面的接待是远超出实际接到家里面，是接待、接纳而且欢迎。我们就是一个接待人的群体，我们是一个接待人的群体。我还记得呢，当国人牧师要去加拿大去理身的时候，去那里侍奉的时候，临离开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践行，他就跟我说，不好了，你来我家吃饭。当时他 要打包，要执东西，全屋都是大大小小的箱，箱高过人的。我很记得一屋都是东西，但他就这样接待我们， 佢母咧好介意自己屋企咁暖笼，佢就咁接待我哋。佢愿意俾我睇到佢嘅境况，佢唔怕麻烦，邀请我去佢屋企食饭，仲亲自煮饭。我心里边咧有讲唔出嘅咩感动啊！因为咧，第一我觉得佢去咗之后咧，我哋可能好少机会见面，但系佢仍然系咁样接待，系啦。原来接待人，尤其是香港屋企好细，接待人嚟屋企容唔容易噶？唔容易啊！梗系咧嚟之前要执嘢啊，张罗一大堆吓。不过就系呢份接待，让我哋关系更加亲密。原来呢份嘅接待就系嗰份嘅心。我哋系个点样群体呢？是被人知道自己境况，叫人得着安慰，又从关心安慰到去具体的彼此接待。这一切的事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丰盛之下，我们才能够成就的群体。当我分享来到这里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就是那份亲密的关系，比起我开始引言中分享的那家人还会亲密呢？信徒的亲密，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原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呢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就这样停留在 现况里面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需要去成长的。第二个大点我要分享，就是彼此勉励，一同站立。我想问，你会觉得自己孤单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候？保罗在监狱里面是非常之孤单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保罗有激励。因为有那些犹太信徒，时常反对保罗的犹太信徒，但居然有犹太信徒是愿意和保罗一起去同工，一起去传福音，还有陪他坐监。保罗就因此得着这个安慰。这个安慰不是只心里的安慰，是被激励，被鼓励。安慰都同时解惑，减轻痛楚。就是保罗在捆锁之中，他那份的痛楚，因着见到有人跟他一起同工，保罗就怎样？被激励，有人去鼓励你。我在团契有参加三福报道的训练的肢体，不单他觉得这个三福报道不单只是传福音，因为三福是怎样？三位一起去出去传福音。这位肢体这样跟我分享，这位的姊妹这样跟我分享，他说三福出队是很开心的。出队之前我们有祷告，有谈有讲，有祷告，出完队之后呢，又一起数算神的恩典，真是很开心的。你有没有同样拥有这份一起同工的独特的经验呢？因着参福出队，这位姊妹就认识了第二些团契的肢体，她就邀请他们一起去以色列旅行，之后又邀请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怎么样？一起去做短宣。透过侍奉里面，大家一起去成长。保罗在这个安慰的同时，都是因着这份服侍的关系被激励。今天在这个恩福的大家庭中，刚才都问过有没有去30年的培灵会。诗歌短片其实不是叫我们夸口，是叫你看回这30年里面这个大家庭所走过的路，叫你看回这30年里面这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些什么的群体。有没有看过诗歌短片？有人点头啊？是啊，给我们看回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大家庭。这个大家庭不是给你去看教会怎样做得对不对，这个大家庭是给我们去回顾，给我们珍惜那份的关系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这份的关系和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拉楞呢？当整卷哥罗西书保罗所强调的是主里面成长，我刚才提到第一章九节那里， 因此保罗在十二节都提到什么，以巴弗是设立哥罗西教会的，因为以巴弗是为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成长不住地祷告祈求。你有没有试过为别人的生命挣扎祷告祈求呢？就好像保罗在书卷一开始说，我们自从听见你日子为你们不断地祷告祈求，希望你在属灵智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同埋呢，第十节好叫你行事为人里面对得起主，凡事蒙祂喜悦，在一切善事和果子上知道神的心意。以巴弗设立了哥罗西教会和老底加教会和希拉波里教会，在这几间教会里面，他同时为这几间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守望祷告。这位神的仆人切切关心的摆上一份的心力，好像那个祷告好像在战场上面打仗一样，不放松，是为什么？为弟兄姊妹的成长，为他们更加认识神，更加知道神的心意，并且是没有瑕疵。没有瑕疵是合乎神的标准，而且是完全的成熟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想过，原来在我们大家庭里面，不是只是求和睦，不是只是安慰，是求什么？一起去成长。在我信主的初期，我有一个祷告群组，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了。我约定每个星期在中午，在中环，我那时还在中环上班，有一个一起去分享 祷告，每个星期总是有一天。而我的蒙召都是这些祷告里面彼此分享彼此鼓励里面去得着的。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你有没有求有人同你同行，同你同工，同你一起去成长呢？国内，我认识国内一位长执，他年纪很大，他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身，他有一张很长的祷告 的名单，就为这些属灵的生命一个个去祷告，一年365日都没有间断。甚至冬天五点钟起身很冷，是吧？他就呢放一盆热水在脚旁边，就开始祈祷，行不行？他们的是的，暖气供暖系统不是很完善，他真的放一盆热水在旁边，他就开始去祷告，从未间断。我邀请你都找一个你的对象，你为他的生命成长去祷告。因此这样看来，我们是一个彼此一起去同工的群组，能够彼此去激励，能够透过祷告关怀对方的生命，能够一起去成长。因为当你祷告对象他生命改变，你 会不会感谢神啊？你会被激励的。同时当在一起同工里面，当有很多拗叫，又透过在当中一起去祷告，一起去成长，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份的激励。我鼓励大家由今天开始，你向神祈求有一位你可以为他祷告守望的肢体。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一起成长是为什么呢？是要成就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使命，不负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托付给我们的职分。这个就是保罗给哥罗西信徒的吩咐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相比我们开始，我一开始所引言的例子，那一家人住在一个大屋，我们跟他有什么分别？我们更加的例子五湖四海，但同时呢，我们要面对俗世洪流的考验。保罗最后的话语是鼓励弟兄姊妹互相地去提醒。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信徒呢，要对阿基布提醒。阿基布是谁？我们不太知道。 原來在腓利門書裡提過，阿基布是跟保羅說跟他什麼同當兵的，阿基布保羅沒有當過兵，不過在屬靈上他們就是什麼一起去當兵。保羅說跟他一起去當兵的阿基布是他什麼戰友來的，因此呢保羅就是說阿基布在跟他在福音事工一起搏命打拼的戰友。保羅跟保羅是戰友是什麼幾乎是同工的身份，保羅都要哥羅西教會人要怎樣提醒阿基布要什麼謹慎，怎樣謹慎法，原來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裡面我們是需要有人為我們守望，我需要望下我咁样行呢一步路系咪合乎神嘅心意咧？我需要系每一步路都要谨慎，要小心，要专注。呢、这个唔系从神肉体嘅考虑，系从咩角度嚟睇啊？从神从人嘅角度，唔系从人嘅肉体去考虑，系从神嘅角度去睇。原来完成我哋一生嘅使命。先是我这个属灵生命的目标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达至完美没有瑕疵，是需要什么谨慎。我一位已婚的弟兄，当他发现他对自己身边一位的女士动了感情，你觉得这位弟兄做了什么动作呢？他就很认真去邀请他教会里面另一位的弟兄肢体为他守望祷告。这位已婚的弟兄一发觉自己在属灵感情上 要跌掉要失脚了，他就邀请那位弟兄去为他守望祷告。他这样邀请他，他说呢我很需要你来为我守望祷告，不只是守望祷告，他需要他每天check住他做些什么事，他更加需要他呢约住他出去。这个对这位弟兄是不是很害怕接一个这样 的请求？是啊，很不容易，他们中间会有吵架的时候，当他问多两句，那个虽然邀请他，当他问多两句对方就发他脾气，你信不过我吗？是啊，但是呢这位弟兄仍然默默承受，就是这样，这两位沙煲兄弟呢行过了两年的日子，行过了这两年的日子，终于他行出这个阴霾。我在这里这样分享，我想给大家知道这位可以分享自己软弱的弟兄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他为了知道自己的这个知道这是家人，他需要家人为他守望。那位跟他同行的弟兄容不容易？更加不容易。那位跟他同行的弟兄呢是对着我流泪问点算呢？就是这样样呢，两个人走过那两年日子，这两年日子叫他们今日回望是欢喜快乐，叫他们今日回望呢，他就是靠住神去过这两年的日子。今日他们仍然是主里面很亲密的弟兄，因为他们走过这些日子没人知道，之后谁知道？神自己知道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关系不是单方面的。保罗叫哥罗西信徒去提醒他们的属灵领袖，要谨慎。但同时保罗又做什么？第十八节保罗说什么？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。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。而这个纪念呢，是常常纪念啊。不是呢今天祈祷了就说我搞定了不用了，不是的，是常常纪念保罗在监狱里面捆锁。保罗有没有需要？是极之需要。不单止他为他们担心，但也同时要求对方去纪念他的捆锁。今天我们是一个互相纪念互相激励的捆锁的群体，我们一起行这个天国的路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为教会的牧者长执去祷告呢？ 你有没有想过为牧养你的族长去祷告呢？我都是这么软弱的，我都很需要大家去为我去祷告。今天在我未完结之前，我邀请大家经过这个，你想想你今天是一个怎样的群体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你是不是愿意付出时间，付出祷告，能够彼此问安，彼此建立，并且在这个属灵的成长的路上彼此激励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互相守望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能够去行天国的路呢？此刻我在这里邀请你，你愿不愿意多行一步路，为我们这个超大的家庭关系行多一步路呢？有没有人愿意？没人回应的。今天完了这个崇拜之后，你是否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彼此关怀，关心对方的心灵呢？或者我邀请你望多一眼你旁边的弟兄姊妹，看他们心灵的需要，花时间聆听他内心的挣扎呢？今天教会踏入第30周年，不要看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事，我们要向前望，神托给我们这个群体有什么使命呢？我们彼此鼓励，一同行天国的路。你愿意放低自己为对方去祷告呢？你又愿不愿意去祷告问神给你什么使命呢？你愿不愿意为恩福这个大家庭付出一份的贡献，不是去说教会有什么不对？大家你愿不愿意成为门徒，付出代价，一同行天国的路呢？你愿不愿意为弱小的祷告，为我们的生命成长的祷告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给我们所领受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。我愿意在你里面，不单止是因着这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去成长，更加愿意在这个大家庭里面，我们愿意付出，我们愿意为关心对方而付出，我们更愿意为我们周围的肢体、长执、弟兄姊妹、组长，甚至初信主的，我们愿意为弱小的祈祷，我甚至愿意为教会的领袖祈祷。我们愿意透明自己的生命，为是要我们一起去成长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你预备这份的生命，预备这个关系，就是这样我们一起去成长。我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留给我们那份丰富的资产，不是用说话可以讲得到，乃是我们能够去领受，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份的丰盛。我愿意我们的教会能够知道主你自己的旨意，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见证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